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的灵命长进之外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直播时间呢，有精神健康热线。所以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相信我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廖医生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廖医生呢参与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已经10多年了，在我的记忆当中至少有15、16年。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直接写信给廖医生，问了一些精神健康的问题。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当中，你也有一些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扰，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在这里呢也问候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我已经看到很多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呢在线上，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在第五空间有表达。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汪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吧。喂，汪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我是汪姊妹。
哎，你好啊，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
汪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
汪廖医生。
是是是，汪姊妹，嗯，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
我就是想问我的我可能是受过人的惊吓，然后我的大脑可能和正常人的大脑有一些不太一样，就是惊吓了，然后我总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已经吃药，我吃药已经吃了8年多的奥氮平了，但是我的情况还是没有减轻，我就是想打电话问一下廖医生。
你说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
我就是说我的情况就是被人，我现在是42岁，然后我19岁的时候我由于那个工作关系出去上外地进修，然后当时他们可能误会我了，然后就是吓住我了，就是我现在的症状就是很害怕见人，一见到人我觉得别人吐口水呀或者是抢钱呢就是冲我来的。我以前小的时候可能比较也不是聪明的孩子，但是现在他们惊吓我以后，我现在基本上正常的工作学习都没有办法了。这种事我也去看过医生，但是有的说是我是精神分裂症，但我觉得是我就是大脑好像受到一些惊吓，然后给和正常人的大脑不太一样，是就是我想问题的话我的大脑就会，我的眼睛就会一直眨，我老看到好像男性的就那个勃起的生殖器吧，就是，然后我现在的症状我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我现在就是看到我在家里不出门，然后外面的人感觉到我的状态不一样，他们就会咳嗽呀，或者是针对我做一些不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什么的，我就是问这个，我上我们那个地方省内的有一个医院已经看过病，他让我吃那个奥氮平，我现在已经吃8年了，我的症状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打电话问一下廖医生，就是我这个样子，
是
这个情况，
所以你看了那个省内的医院，
对，
那个医生说你是精神分裂症吗？
他反正他那个医院就是看精神 就是看精神科的大夫，但是我个人感觉我不是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是好像是大脑是正常的，也能思考问题，就是看到幻觉、幻听，我没有，我就是大脑出了毛病，好像就是被他们吓得大脑就是眼睛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做噩梦，老是梦见有那种大蟒蛇要吃我，要吞吃我，然后我的做噩梦就吓醒了。然后我现在的症状就是一直眨眼睛，就是如果我思考问题的话，就是一直眨眼睛，就是不没有办法思考问题。要是我说求告主耶稣嘛，然后这个脑子里面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画面吓唬我。然后举个简单例子，就可能会把那个就是把那个头猫的头安到狗的身上，然后或者是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画面吓唬我，然后我的这个状态就会让人很不舒服，让人觉得我很就是觉得不舒服。我要和正常人的状态一样的话，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就会感觉就会有一个人在那不停的卡痰，一直在卡痰，一直在卡痰，我用那个意志力是克服不了的。我求告主耶稣，我说这个声音叫它消失吧，然后它一直就不消失，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他们把我吓成这个样子的。
好，那廖医生听了这位汪姊妹的情况，
听到汪姊妹形容的情况都蛮详细，让我们了解汪姊妹以前的经历，让她到此现在有睡眠啊、情绪啊、焦虑啊，有一些事情都引发。
好，那个稍等一下，汪姊妹，你是不是开了免提呀？
可能是的。
你要把免提关掉，不然的话会有回音的。
好的。
你关了吗？
好的。
现在免提关了是吗？
我开的可能是录音吧，我想把录下来，然后我听一下，因为我怕你们给我的建议，我怕我记不住。我先要录音关掉了。
好的，其实你可以再重复听这个节目的。那现在我请廖医生跟你说哈。
感谢黄姊妹给我们讲的蛮清楚，就是她的情况，就是以前一些很不开心的经历。到此之后都是睡眠不好啊，有一些重重复复的思想啊，很恐惧某一些事情会影响他平常的生活啊。你告诉我们有看医生，有一种药开给你，你说的很对，就是你的情况不是我们常见的精神分裂症，但是按照你的形容情况，就是很大机会就是以前的一些经历不开心啊、恐惧的经历，导致你以后产生一些我们好像一般叫恐惧症啊、焦虑症这一类的情况。有一些患者有一些好像从强迫症，就是从重重复复有一些思想走出来呀，自己好像控制不了。你刚才形容就是脑部好像跟其他人不同，这个也是对的形容，就是脑部有一些分泌，有一些结构都产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导致你以后都不容易自己可以控制这些不好的思想。我鼓励黄姊妹都一定要正面有信心去面对这个恐惧的症状，就是晚上你睡觉也这些症状跳出来影响你，你很需要不单单是要靠圣经、靠信仰，也很需要靠其他人去关心帮助你啊，不单单是弟兄姊妹的帮助。
也有人帮助我，但是他们会感到我跟他们说话聊天，就包括我父母吧，我跟他们我弟弟我说话聊天，他们看到我的状态就跟正常人的状态不一样，他们也会吐口水，就是他们也不舒服，就是我现在很沮丧，很伤心，很伤心的，就是说我说好像就是人的心为什么那么多的东西里面有很多，以前 反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我的状态吧，就是他们把我吓得就是状态让人很不舒服，让人就那咳嗽呀，人家不咳嗽也不行。我说我就想，如果我碰到身边一个这样的我，这样的我存在的话，我也会忍不住咳嗽或者不舒服，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严重影响我正常工作，我学习工作根本就不行，就像一个废人一样在家里面。
那个汪姐妹，你现在是不是在听我们的直播啊？
是啊，我是在听啊。
所以现在廖医生讲的话呢，会有一些噪音出来。
哦。
所以你要
说吧。
对，你要把直播先关掉，好不好？
我先把这个电话关掉，是吧？
不是，你跟我们通电话是没问题的。你以后要再听的时候，你可以下载这个节目再听。
好的。
因为你现在在收音机里，你在听的这个直播的节目在会重复的会出来。你看。
我明白，我知道，我用良友电台的 APP。
对，所以你现在我讲话的时候，你能听清楚对吗？
我能听清楚。
但是有回音呢，对不对？
有回音，可能是我是周口的，我是河南周口的，是不是长途造成的？我现在没有离开免提，也没有录音，我是正常跟你们通话的呀。
好啊，那就没办法，就这样吧。我请医生继续的跟你说哈。
嗯，我建议黄姐妹就是找一些可以他们愿意也很。有实现陪伴你，因为你的情况是什么长的时间，你可能需要一些弟兄姐妹啊朋友啊，他们一路可以帮助你克服这些心理问题，但是这个绝对不容易，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他们不清楚明白你的情况，不像医生一样可以有经验，可以知道用什么方法帮助你，所以除了有一些朋友弟兄姊妹支持你聆听你的心理的问题之外，我鼓励你找一些如果有办法的话，找一些心理咨询的服务，可以有一些心理的方法帮你调整你的心理。第三就是刚才你告诉我们有机会看医生服用药物，你刚才告诉我们的药物就是氯单平、奥单平，这个药绝对不是有很大机会可以帮助你的焦虑的症状，你需要跟医生讨论开一些抗忧郁药，特别是血清素，调整血清素的抗忧郁药通常效果啊会比较好很多。所以我鼓励姊妹就是这三方面你需要知道都是有帮助，有好的朋友聆听你的问题鼓励你，第二就是心理咨询，第三就是改药调药，就能够一步一步克服这些心理的问题了。
那不是说一定不要，你希望，我希望你能够听清楚，就是跟医生讲你的情况，要让医生调你的药。刚才医生说，那个廖医生说了，
到我们那个去医院，去我们去本地的医院去调药是吗？
对，跟医生讲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
好，那今天我相信这个我们的互动啊电话不是很清楚，我相信其他的听众可能也是听得不是很清楚，那有什么需要的话再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这是汪姊妹的电话。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先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和其他的肢体互相扶持，一起同奔天路。
空中辅导， 与你共勉。
你是我的茶叶，我杯中的分，你是我的神。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2 13229966322。好，下面继续的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师母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嗯，张姊妹你好。
嗯，是张姊妹。
就是
你说、说吧。
啊，就是我今天就是说我在5月多少号给您来过，就是给您这边来过电话。
嗯，
就是主要是反映我这边，就是我每次我以前是提到做噩梦啊，就是梦游之类的。
嗯、
现在呢，就是，有时候也做梦，但是主要就是平时我能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恐惧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尤其是我不是，那以前呢，就是我能听到我自己亲生爸爸，对我说话，以及在梦也，如果有时候，比如说到谁家里去，或者是在一个人在安静的房子里睡着觉，就会梦见自己的亲爸爸叫我救他，然后平时呢，如果不做梦的话，就是梦见我爸爸在跟我说话，再就是其他的，反正都是跟，我感觉都是跟魔鬼撒旦那边，那给我带来的这些恐惧的声音吧。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在这几年之中没有我爸爸了，有时候也会偶尔在梦里面能听到我爸爸的声音。但是现在呢，就是我跟我前夫也不就是离婚了嘛，我的前夫也不在了。
嗯，
就是说我前夫来威胁我，就是给我进行恐怖的声音，给我说话、或者是吓唬我。我在要不做梦的话，就是在梦里面哭，在梦里面说一些恐惧的话，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每天晚上睡觉总是好害怕，如果我不听，梁咏琳听的话，我要不听梁咏琳听见，我要不听神的话语，就会让我在梦里面吓醒，甚至不吓醒就是睡不着。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廖医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这也断断续续就持续了20多年。有20多年了。
是是是，所以就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对吗？
啊，对，
我听到张姊妹你跟我们形容啊，谈话的情况都蛮正常，你的说话就跟人相处啊，你的情绪啊，好像都没有其他的问题，对吗？平常生活都蛮正常嘛。
没有，
情绪都好，对吗？
情绪都好，
没有什么白天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嘛。
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总之，有时候，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也许是我的环境导致的吧。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也跟一个姊妹说过这个恐怖的声音，然后那个姊妹跟我解答的就是说，她说是，可能你以前，就是说你可能你经常对外宣说你自己的事情，尤其是自己的事情，不要跟别人说，不要跟任何人说。我说那是我个人的事情，我要不说出来，我也不说出来，最起码那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是谁也好，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离婚，因为圣经里说是不能离婚的，但是你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婚，要解除这个婚约，离婚会犯罪，但是我不说出来，别人就不知道我什么情况。他说无论如何，那个姊妹是说的，无论如何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的事情，你一旦说的话就有，他说的是你就有魔鬼来跟着你，也许是 然后我们租的那个房子，这个房东他有个房子的房东没有信耶稣，他说可能这个房子也对你造成一些影响，环境的影响，恶劣的环境。因为这个房东是拜偶像的嘛，他就提到过这句话，他说以后任何时候从此以后不要跟任何人说，看会不会好一些。然后我又，于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那我以前没有跟任何人说我爸爸的事情，
对
啊，我亲生爸爸的事情，
对呀，
啊，那么为什么我爸爸也会给我进行攻击呢？
嗯嗯，
总是我爸爸除了在梦里面吓醒就是让我害怕。
嗯嗯，
我
是有些声音。
好，我主要就是想了解姊妹平常的生活啊、情绪啊、精神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出现，比方说白天有其他精神病的症状，这个就容易明白晚上的问题。但是我听到姜姊妹告诉我们的情况好像很奇怪，好像有一些衬人的声音在我们做梦啊，甚至是刚刚睡觉啊，刚刚醒来的时候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嗯，
其实这个情况如果我们医学来说绝对不是很奇怪，是蛮常见的。
嗯，
我们平常都有很多心理很健康的人，完全没有什么精神问题啊，没有什么情绪问题的人，都有一些情况之下容易有一些幻觉的情况，就是刚刚入睡的时候跟刚刚醒来的时候都有一段时间半睡半醒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些奇怪的感觉出现，有一些人好像听到一些声音，人的声音，其他的奇怪的声音，也有一些人可能看到一些不太清楚啊，或是很短暂，有一些幻象啊，一些幻觉这类的情况。
嗯，
这个可能有一些原因啊。
嗯，
也可能是完全没有问题，是健康的人会出现，所以首先不要太担心。但是我很相信姊妹如果有这些情况可以告诉我们，就是有喝酒啊，有吸毒啊，另外就是有炎症症啊，发炎道啊，这些病
癫痫病。所以张姊妹啊，张姊妹，那个廖医生就想知道你平时有没有喝酒，有没有癫痫病。
没有癫痫病，喝酒那就是我跟我家弟兄就是偶尔喝一次，没有喝的那么那个。
嗯，
就是我以前是从来都不喝酒的，我就想知道的是我没有喝酒以前，就是断断续续持续了20多年，这个20多年里面除了梦游就能听到声音，然后就害怕。那以前我就会想到我可能是我前夫家拜偶像导致的，我环境恶劣，然后就经常在柜子上面的一种声音把我给吓醒，然后就是现实中的那个。但是那我想的可能是拜偶像的原因，我没有拜偶像，但是人家并不排除人家不拜偶像，是不是？但是现在就是最近几年我从湖北回来了，也就是从我前夫家都已经脱离了。
嗯，
应该就没有什么事，我也不会，我也没有牵挂，都离开了。
嗯，
为什么还是有这种声音？就是我也没有怎么喝酒，只是偶尔喝一下。
嗯嗯
嗯。刚才我
会有奇怪的声音。
嗯，刚才我说就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原因，健康的人，晚上做梦听到很多声音，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健康的人做梦都很奇怪的。
对，
梦境里面的故事很奇怪啊，很难解释啊。首先我们不用太担心，但是有一些人比较多这些奇怪的感觉，就是长期失眠的人。
嗯，
刚才讲就是吸毒啊、喝酒比较多的人。第三就是有情绪病的人，如果常常很忧郁，发梦、做梦都通常是比较恐惧啊、做噩梦这些的比率比较多。另外我们有信仰的人就一定要很小心，不要乱信其他人告诉我们一些原因啊，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得罪什么，要去找什么拜拜啊，是不是我们要现在是跟魔鬼啊已经有一些交流啊，可能有这些超自然的情况。我们首先不要这么迷信，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因为这些情况导致我们向这个迷信这个拜偶像的方向去走。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些是蛮正常蛮常见的情况。
对对，
我鼓励这样姐妹，就是如果你的睡眠的情况不太坏，没有失眠，白天的精神也很好的话，
嗯嗯，
但是也有很多这些做噩梦啊，睡眠这些奇怪的情况，我鼓励就是睡眠的卫生做好一点，
嗯，
就是尽量可以白天可以做多一些运动啊，外出活动啊，晒太阳啊，只
是
可以帮助脑部分泌一些我们讲就是褪黑色素，这些褪黑色素就是让我们的睡眠的质素比较好，
哦，
睡眠比较好就自然小这些奇怪的幻觉，
嗯，
比较小这些发噩梦的次数了。
是，
所以最好就是有比较健康正常的白天的户外啊，运动运动啊，
嗯，
可以尽量情绪好一点啊，开心一点啊，轻松放松一点，通常这些情况就万万可以减小了。如果都是很影响白天的情况，有失眠的情况，睡眠很短的时间，你可能需要找医生看，就是有一些药物帮助睡眠，就可能对你的病情有一些帮助。但是我现暂时来看你不算有病。
是是，而且呢，我想帮助姐妹的，就是说你不要这么惧怕啊，不知道你爸爸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所以你常常听到他的声音。那我们今天呢，也没有时间去听你跟你丈夫的问题，因为你说你离婚了以后，你也听到他的这种声音，心中有恐惧。那我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无论他们拜偶像不拜偶像，你现在信耶稣，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大过一切的神，你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你相信耶稣，耶稣他是全知全能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大过一切的神，所以一切的偶像都在神的脚下，所以你不用害怕那些东西。而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你更要好好的去记住，白天你就好好的去做一些户外活动啊，晒晒太阳，然后晚上呢能够睡得好一点。晚上睡不好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胡思乱想，可能你的睡眠你的就质数就会越来越不好。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廖医生，因为廖医生刚才说如果晒太阳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那个击退那个黑激素，
增加多一点褪黑色素，
褪黑色素
容易帮我们晚上容易入睡，睡眠的深度比较深，质数比较好，就比较小会出现做发噩梦啊，另外就是比较小这些睡眠前后的幻觉。
哦哦，那最近呢在第五空间也有听众朋友，他们说他们晚上睡得不好，晚上也有很多梦，完全是要靠吃睡觉的药。那最近呢我也听到有人说有一些药呢不是睡眠药，是褪黑激素的药，那个有分别吗？
当然有分别了，因为褪黑色素是比较自然的，
哦，
但是很多人都效果不太好，没有太大用处。
是，
但是主要是用来帮助，比方说是空中服务员啊，要当夜班的工作人员，他们晚上要工作，白天睡不好，吃这个药就比较有效。一般的睡眠不好，可能效果不太好。
哦哦哦，所以就是说生活上面颠倒的人，他们要睡觉的时候吃这个
褪黑色素就比较有效，
比较有效。
长期失眠的人可能效果比较小，所以我们通常都不会太常用这个药。
哦哦哦，好的好的，所以这些药物呢其实也可以帮助你的。张姐妹你明白了吗？
啊，我明白了。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丈夫，我们不是去年结的婚嘛，就是他就是就是我们两个有时候比如说没有睡着的情况下，因为我们都睡一般都在十点到十一点，也很少十二点钟睡，但是有时候我们睡醒着，就是我们醒着在玩一下，互相亲密一下，但是他有时候遇到我，就是遇到有什么，那如果是出于神 神的话，就我们就不会感到害怕，因为我们都是信神的人。但是他是，总是有时候偶尔的就是有一点害怕，总感觉我们身边有人，就是因为，比如说在12点或者是11:30左右，总是感觉身边有人，偶尔的就是，一个月里面就有那么一两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他总感觉到很害怕。
嗯，
而且我丈夫也能听到一些声音，比如说我去干嘛去了，他就无意中会听到有人在叫他，有人就低声音在叫他，于是他就答应，然后我要是能听见，我说我就没有叫你，甚至有时候回家也觉得我在叫他，我说我没有叫你，你怎么能听到我在叫你呢？上一次回家的时候，他就在房子里，因为我公公都不在了。按说的话，我公公不在了，也就没人叫他了。那就是平时的话，平时我公公在的时候叫他，那也就是很正常的。那也不在了，你说不在了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是半年以上，那叫他也可能也是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也就慢慢的这种声音也就慢慢的抹去了。但是他还能听到。他爸爸叫他，甚至咳嗽，我就不知道，就想向廖医生请教一下，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我建议，张姊妹跟你的先生都是信耶稣的，就是姐姐刚才讲，就是晚上的情况跟白天有一些不同，就是环境比较静。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个其中一方很紧张、很恐惧，好像听到一些声音。他跟对方谈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讲就是有传言性的，有一些恐惧会互相传言的，你会导致
对
方都很紧张，很恐惧，他也容易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会出现一些很简单的幻听，这个也是常见的。我们很多研究啊，科学的研究是放一个人放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如果他的情绪很紧张，都不困难，可能听到一些怪怪的声音。
嗯嗯、
所以我都是建议这样子妹，你一定跟你的老公好好的用信仰、用圣经的说话一起祷告，晚上不要自责吓自己，因为如果疑神疑鬼的话。都容易有这些恐惧，做噩梦，想的太多你甚至让你的家人都会紧张，
都会跟着一起害怕的。
对啊，我们最常见就是母亲有这些情况，就很容易传染给他的儿女
孩子。
对啊，很多个案都是孩童的时候，因为母亲很紧张、很担心，心里很多这些奇怪的感觉，就容易导致孩子长大之后，他们都变成一个很胆小啊、很焦虑的人，就不好了。
是的，所以鼓励你好好的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觉得姐妹啊，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明白你信的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像刚才廖医生说的，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就好了，好吗？这是张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廖医生的精神健康热线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好，那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梁姊妹的电话。喂，梁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梁姊妹，你好。
嗯。是，我知道你
是安徽的。
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对的。
好，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是这样子的，我家有两个小孩，大的是女孩，小的是男孩。女孩13岁了。她有这方面的精神障碍，就是跟外界那个沟流障碍有1年多了。然后老师同学说的话，连我们说的话，她都很敏感。然后就是害怕去跟别人交流，害怕跟别人沟通。整天都在家里睡觉啊，然后可能玩点小游戏啊什么的，每天都这样子。然后夜里面他睡不着觉。白天呢就睡觉。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就是初中，今年初一嘛。初中一年级。其实在之前小学6年级的是有一点，就是身体方面，就是生理期来了嘛，然后就有一点那个叛逆心理。就是稍微有点什么东西就动不动就发脾气。脾气很暴躁。到现在上初一了，就是学习生活压力也挺大的，所以说压力也挺大的。有时候在学校里老师同学说一些话，或者说我作为母亲我说一些话，他都感觉到很敏感。家里的弟弟嘛，有时候对他弟弟做点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我是偏心的。
他觉得你偏心，对吗？
对。
觉得妈妈偏心。他除了在读6年级到现在的这个转变之外，小的时候怎么样？
小的时候很活泼很可爱的，但是听他跟我就是争论的时候，他总是提起小时候的事情。有一年我出门打工嘛，然后给他放在给奶奶带，然后他说在家里发生一些事情，妈妈不在家，他感觉到很恐惧。失去了那种保护，被保护的那种感觉，被冷落的感觉吧。
所以他小的时候是你不在他身边？
我小时候我一直在他身边，只是有半年的时间，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嘛，然后有半年的时间我去广州了。上班打工啊，这一类的，然后就把他放在家，因为那时候他能上幼儿园了。那时候四岁5岁他能上幼儿园了，在家里上了半年幼儿园。然后之后我就半年之后我就回来接他在家里上学，但是那些事情他感觉上很久他都记在心里面，总觉得那些事情他心里面过不去那个坎。
所以在他上幼儿园那段时间，你把他送给爷爷奶奶带？
对。
那他
因为家庭的那个关系，然后就给他爷爷奶奶带，然后就出门打工了半年嘛。
是，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提出那些事情来。
对。
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觉得妈妈没有不在他身边。
是的。
那他现在就不上学了吗？
他现在就是想去学校，但是他没有信心。有时候说他。他就整天抱着平板看嘛，学嘛，但其实在我心里面抱着平板看，他肯定是学不进去的，不去学校，也不跟别人沟通，带他出去玩他也不出去，就算平时带他去超市他也不出去，就出去一会儿他马上就是一会儿就要回来，就是很不想去接触外界的所有的事情。
是，明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对吧？
是的。然后就是说上学每次说好的事情反正很快就会被推翻，很快就会反悔，就是达不成协议，就是没有原则性了，已经没有原则了。
好，那我们请教一下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吧。
好，梁姊妹，我想问你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女儿是有医生诊断是孤独症障碍，对吗？
对，就是交流障碍。
交流就是写教障碍对吗？
带他去我们这三甲医院去看了，
嗯，
然后诊断的是，就是沟通障碍这一方面，然后拿点药他也没吃，然后后来就这样子，就我就陪他嘛，陪他在家里，怎么陪他好像也没有多大效果。后来我听一个朋友说这边的中医很厉害，然后带他去看了中医，带他中医拿了药回来他也不吃，他说吃了也没有多大效果，他就不吃，脾气也继续的暴躁，然后他的手腕上就是用小刀子划了一道道红印子。
哎呀，
两姐妹，梁姐妹，我想先搞清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写教的交流障碍呀，跟人呢说话以前，他小学啊，以前再小一点的时候正常吗？有没有问题啊？以前
正常，正常，特别活泼，特别可爱，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经常参加跳舞啊，经常参加演出啊。去跳舞啊什么的，
人际关系啊，跟其他小朋友相处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小时候没有问题。
如果按照你的形容，他绝对不是孤独症障碍，因为孤独症，孤独症就是我们讲的自闭症，通常是有小孩子的时候。一路就是刚出生已经可以发现了，
对，
绝对不是想中学啊大一点的时候才出现的，所以我相信不算是孤独症障碍，但是很多小孩子这个年纪都出现一些写教恐惧，就是很跟其他人很不舒服啊，害怕啊，跟老师啊同学相处不太理想啊，有一些我们就是学校恐惧症，就是恐惧回到学校，恐惧进入班课室啊，恐惧上学，就是这个是蛮常见的情况。也有一些孩子他们不是很恐惧，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上学，
拒学症
这两种情况，学校恐惧症就是比较紧张，很害怕，很焦虑，他们很焦虑想学，焦虑想课，焦虑做功课，焦虑考试，就是主要是焦虑的。另外有一些小孩子他们比较轻松，情绪也不太大问题，但是他们就留在家中，不愿意起床，不愿意想学，这个就是叫
拒学症，可能你的女儿就是拒学症了，
可能是后者，
对，
但是后者都有一些心理的障碍，就是她不喜欢想学，不喜欢跟人交流，不喜欢跟老师啊同学
互动啊
玩啊，去课外活动什么都不太有兴趣，所以他们选择，特别是现代的电子用品产
品，
就是
电
邮啊，手机啊，游戏啊，这些都是很伤害性的，就是导致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他们的沉溺很严重，就是上瘾，
上瘾了，就是他整天沉溺在那个电子产品上面，
所以这就导致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就是恶性循环，
是，所以你的女儿呢，医生给你的诊断就是拒学症，就是对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没兴趣，然后呢，就是很敏感，人家说什么都很敏感，不想去参与在当中。
但是出现一个情况很坏，就是她越来越长时间不想学，越来越没有信心，没有动力再回到学校。
那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对，这样情况怎么办呢？
通常如果是刚开始，比方说刚开学啊，每年就九月开始，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发现有这些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啊，学校就是安排一个弹性，尽量就是让他，比方说一个礼拜五天，可以让他上三天的课，两天的课也比较好过一个礼拜。一天就
不
想学，
也就是说弹性的让他一个礼拜可以上三天课或者是两天，
就算是上半天的课也比 整天都不想
去
就好。
哦哦、
另外，我们就是很多学校就是安排，就算是他很害怕，不愿意进到课室里面去想课，他可以选择在一个房间啊，图书馆啊，什么地方都好，他一个人安静，让他在学校看书啊，怎么样都好过。让他留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兴趣，最坏就是养成一个坏习惯，
就是完全不去
了，就越来越困难去推动他想学了。
非常好的建议，廖医生给的建议，我相信梁姊妹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你的女儿的情况可能不是非常的严重，只是刚开始，对吧？
她就是，也就是像廖医生说的，就是。比如说就沉迷网络，就是拿掉关掉网络或之后，他就是全身就是没精打采的，反正有平板他就感觉到就有安全感了，就有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你不能够就这样就是不理，然后呢就是诱他在家里面，如果这样的继续下去的话，以后让他回学校的机会就越来越低，
越来越没有信心。
对对，那我觉得刚才廖医生给的建议非常好，就是说哪怕就是规定他一个礼拜去三天，也让他这样去做。他不愿意进的教室的话，也让他在学校的图书馆能够坐下来做一下他的事情，而不是完全的不上学，好吗？
另外有一些个案，就是如果已经出现很长时间没办法想学，另外就是他特别对解一件学校啊。他的朋友啊老师都有恐惧，我们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转校，
给他转校。
对对，如果附近有其他的学校就一定要安排，当然你不是自己找了，可能要叫跟你的老师啊学校
一
些
讨论
的，有一个医学健康的理由啊，不是无缘无故转学校。
对，
希望可以尽量安排。
对对，
嗯
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廖医生。
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
也谢谢你的电话。那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哈。这是梁姊妹的电话。爱是很
久的，有爱，有爱，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有爱，有爱，你和我之间没有间隔，爱是有爱。相隔千里却如同近邻，
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害怕。
空中辅导，和你一起活在爱中，行在爱里，做个有爱的人。
力量让我们学会坚强不张扬，但是明白这是力量。
你好吗？很想对你问候一下，开不了口，是我太傻。
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你好，
杜弟兄你好。
我前几天给你写过邮件，然后你就联系我了，太感恩了。
你说说看他的情况吧。
2003年的时候啊，我们在河南的老家就是一起受的洗，他大概40岁左右吧。他那个时候除了性格内向，整体上来说都还是挺正常的。到2008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感觉他就是有点自闭了，他已经不愿意跟别人去沟通，把自己关在卧室。他说好像听到一些东西，而且他听到的声音就是根本没有的事情。他特别怕看到光，他怕他自己卧室那个窗帘啊遮得严严实实的，就是除了去卫生间他才会出来一下。2009年的时候我奶奶那时候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好像精神这个方面可能也受到一些打击之类的。2009年年底结婚以后呢，嫁到我姑父那边，他们离我们大概走路3公里左右吧，隔三差五他就会自己一个人跑到我们老家这个院子，可能甚至还会迷路什么的，然后亲戚啊邻居啊就到处去找他，自己不知道去打理自己。 我从这边打工回去去看他，他还会对我笑啊，还会说你去哪里了。
嗯，
我觉得他心里面是挺清楚的，但是就是不会表达，也不会去跟人沟通。我姑父是没有信主的，但是他整体上对我姑确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像我姑这种情况，他是属于抑郁症呢，还是精神分裂症呢，还是就是自闭症呢？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啊？
通常是中年才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如果复发很多次之后，脑部的功能就开始出现一些严重的退化了，现在就开始出现。按照杜迪松告诉我们的情况来看，他的情况就是属于我们有一些诊断说情绪型的或是忧郁性的精神分裂症，就是两种病加起来。在医生方面来看，我们就是用精神分裂症加上抗忧郁药的药，两种加起来肯定很大机会他的病情可以改善过来。如果他不合作去看医生，他不会越来越严重，他将来出现脑退化的情况也会很大的。
如果你想起了等你的我，我始终在这。
上个月我们通过一次电话，我已经昨天从深圳回到了河南老家，我昨天已经去看望我的姑姑了。目前的症状呢，就是会自言自语，然后发笑，目光比较呆呆，反应迟钝，要么就是在房间里面，要么就是总是想往外边走，站在街道上，你喊他的话也是喊不住的，他是一定要出去的。目前他也不会去打理自己，什么都不想做，没有动力。他经常喜欢去房间里面睡觉。我想问廖医生的就是，怎么样去让他能够配合去吃药呢？
杜弟兄，我想问你的姑姑年纪有多大？
他今年是55岁。
按照杜弟兄你的形容，姑姑的情况很大机会是属于我们讲迟发性的精神分裂症，能够服药就最好了。如果真的不能够服药，另外的方法就是打针，对比较口服的药没有这么容易去调教，所以我建议就是家人尽量用一些劝喻的方法，安慰的方法，尽量配合医生。我建议杜志松想办法带姑姑看医生，药物拿回去之后就尽量想办法让他服用，
求神为他预备合适的医院跟医生，也求神带领我姑父能够早日的来接受神。
在黎明来临的这片海上，你终于轻轻靠岸，当你微笑地伸出了双手，
今天呢，我们就想借助这个平台，让广东的杜弟兄讲一讲姑姑的见证。
我姑姑是5月15号，我带她去那个我们当地河南省那个医院去看病的。当时医生开了3种药，吃完以后呢，就是呕吐，副作用非常大。5月19号，我又去挂了医院的另外一个院长的号，我又去问他这个情况吧。院长的这个建议就是先吃其中的一样安黄碧绿片，但是吃了半片以后，我姑又吐了。我们在家就不知所措，所以5月26号就带我姑去住院了。这3种药都没有再吃了，又换了一种药，叫做氯培酮的。就是从这个药开始半片，然后一片、一片半、两片，这样试着吃。从5月26号住院，一直到6月2号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的转变了。他配合会戴口罩了。就是5月26号到6月2号住院以来这么几天，这个是最大的改变，好像就看到希望一样。到6月21号的时候，变化就很明显了。你问他这个植物啊，这个动物是什么，他都会回答你了。我们去公园带他去散步，他那天竟然会打扑克牌了，然后我姑父就特别的吃惊。直到6月26号开始，他就开始配合吃药了。7月16号我们就出院了，一共是住院住了51天。他目前自己在家能做一点简单的家务， 帮忙买一点菜呀、啊，买点面条啊，遛遛小狗啊，然后甚至前几天还去干农活，感觉就是慢慢慢慢开始走向正常的生活了。前阵子因为出院已经一个多月了嘛，我姑父带他去县医院里边去复查，又寄了一个月的药过来给他吃，目前就是要持续吃药，不能中断。
非常非常好，我记得你第一次发电邮给我们的是三月左右吧，四月份开始呢，就是让你跟廖医生讲过你姑姑的情况。你那个时候在电邮里面告诉我，你说得到了廖医生对我姑姑的病情的分析跟指导，我相信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这是神的指引跟带领，而且你也有盼望，知道要带姑姑去看医生。
对对对，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就像正常人一样。
不变不离地带，驱散恐惧的尘埃，蔓延不住的泪水，只有你明白。
我很感恩，很感恩的，就是我姑信主也是通过这个电台。他患病以后又是通过这个电台，通过廖医生这样的指导，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奇妙最奇妙的地方。可能有时候会出现怀疑呀、软弱啊，觉得可能神是丢弃了，但是现在回头看看发生我们身上的每件事情，我觉得都是有神的美意的。
感谢主，感谢主。我收到的你的最后的一封电邮是8月24号你发给我们的，电邮里面有一张你姑姑的照片，是扛了一些柴，就是在农田里面，
对
不对？对，
那是一捆芝麻。
啊、哦，芝麻来的，太感恩了。
我从这个电台知道廖医生说我姑姑这种是精神分裂症，我当时就很惊讶，原来这是一种病，而且还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去治疗。农村人有时候思想比较封闭吧，就是觉得人得了这种病以后，可能就觉得无可救药了，就可能就半放弃了那种状态了。我一开始连去哪个医院看病我都还不知道，我心里就一直是想去省医院嘛，那姑父觉得远。特别奇妙的一点就是我的一个表姐，她家的小孩是曾经有过狂躁症的，她家的这个小孩就是在那个省医院的某一个医生看好的。而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我表姐也是信主的，也是我们主内家人，心里面就更认定去这个医院了。然后我让我表姐又给我姑父去做思想工作嘛，穿越艰难啊、拦阻啊各种的，我们才很顺利的靠着神的带领，我们直接去了这个医院。
很高兴听到杜志松告诉我们姑姑的经历，她的康复有很大的进步。每一个人都要关怀周围的人，如果能够万事都互相效力，
对，
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都很祝福姑姑，你们一家都可以继续依靠神给你们的恩典去好好的生活，让姑姑能够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继续康复。
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欣赏你杜弟兄，如果不是你不离不弃的去关心你的姑姑的话，可能今天你的姑姑真的是一直在那个家里面走不出来。所以再次的为你们一家感恩，以后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再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
感谢周师母，也谢谢廖医生。
不客
气，
希望你的这个见证呢能够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
一生一世被你疼爱，永永远远有你同在。最美的
好，今天晚上啊，打电话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有婚姻家庭这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明天早上9:30到12:00，我们还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